关于设立 Affordable Housing Finance Corporation 呢，我有几点看法哈。首先就是关于它这个设立这个 corporation 的目的呢，它主要是为了让目前的这个火热的住房市场有所降温。那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政府的介入，通过一些资金的运转，投入建造更多的经济适用房，来改变现在的这种地产的供求关系。来，有所控制到这个房价增长吧。那第一方面呢，我觉得这种做法有可能可以让目前买不起或租不起高价房的人，多一些选择，有其他的余地。那至少能担负得起，可以有一个家。那不管这个房子是在什么地方。那另外一方面呢，是对于那些在好的地段的房子，我觉得这个作用影响不是很大，就是对于他们的这个房价，因为在好地段的房子，很大程度仍会保持着，供不应求的这种状态。我觉得，尽管现在的移民政策有所收紧，但就针对于本地人来说，你想谁不想在一个好一点的、方便一点的区居住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好地段的房价可能不会受太大的影响。那尽管呢，莫里森对联邦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来释放额外的土地守口如瓶，但是他也确认了联邦预算将朝着这个方向采取措施啊。我个人觉得，土地供应主要是因为主要是由各州及行政区负责管理的问题，有两种方面吧，我觉得他们会考虑来释放更多的土地。第一个呢，就是目前城市周边未被使用的那些土地，我觉得政府可能会就融合到现在的这个城市规划啊，从而开发新区。就像现在最近几年很火热的这个悉尼西北区的开发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政府可能会去考虑使用的是国防部的剩余用地，那通过改变它的用途再开发，来建造更多经济适用房社区，帮助那些不能负担起高额房价的人可以有自己的家。
目前我们从各方面的这个报道也好，或者是相关的信息也好，大致可以猜出来，政府基本是不会修改复扣税，也不会额外的征收资本收益税。你认为这两种方式真的会改善目前的房屋不可支付的状况吗？
是的，行动就是政府基本确定不会修改这个复扣税，也不会去征收资本收益税，就是 capital gain tax。那我是这么认为的哈。首先，我们知道这样一刀切的想法，就是修改这个复扣税，还有就是增加这个 capital gain tax，是为了去减少投资者的买卖交易量，来去为现有的住房市场降温从而控制这个房价。那然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呢，住房市场还包括这个租房市场。如果我们去修改了这个复扣税和征收更大的这个 capital gain tax 的话，投资者很有可能更大程度的增加现有的投资房的租金，那这样反而会让目前的住房消费更加不可支付了。所以我认为呢，就现在的已有的一些措施，包括银行对投资房收紧贷款、提高利率和这个限制海外投资等等，我不认为这两种方案的这个不便会改善目前的房屋不可支付的状况。那至少呢，我觉得不会让目前的房屋市场和租房市场更加难以承受。
那你认为政府可能在预算案中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不是真的会起到效果呢？
政府肯定是在这个房价的这个在制定政策上有一定的影响，包括刚才我们所聊的一些这个释放一些土地呀，还有就是这个建立一些经济适用房啊，能够去改变这个供求关系这些。但是在整个的这个澳洲的这个市场经济的模式下，影响这个房价的不仅仅只是政府的一些政策而已，还取决于比如说开发商啊，比如说这个买家的这些支付能力啊，那这些元素呢都是在政府可控范围之外的。但是我们能够去肯定，政府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我觉得可以给了一个我们大家一起去探讨、一起去了解的一个热点话题的一个方向。那以后 我们会也会看一下政府他会采取一些更多的措施吧。
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这样，莫里森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示，如果房屋的价格没有得到控制的话呢，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同时也认为公寓的市场是抵达了这个峰值的。你怎么看待未来房地产的一个市场？而且关键是我们目前运行的这个 APRA 的贷款紧缩政策是不是真的起到了作用？
我其实也很认同莫里森的这个想法，因为我周边呢有很多在地产界的一些朋友啊，不管是销售还是开发，我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市场公寓他们的理念也是觉得已经到了一定的这个高峰。那未来的这个地产呢，就目前的这个贷款缩紧政策，其实已经有所了一些收缓。另外就是在一些投资房的利率上它也有增加，这些也会去影响到最终投资的一个决定。那另外呢，我觉得这个未来的房地产走势还是会依靠这个供求关系。那我个人的想法呢，就是这个房地产市场吧，它最终它还是一个长线投资的一个市场。